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望爱》这本书。这一次呢，我们到了第25章了。说实话，这个话题可能越聊啊越抽象，但我往往觉得这些抽象的问题呢才是人应该想的。
嘿嘿，
对吧？
有意思。不要活得那么糊涂。这个是我对自己的勉励。
哎，你真别说，最近这几年呢，我包括疫情在内，可能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意外的事情多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就很多人都开始关注一些抽象的东西，比如说活着的意义呀、还有很多形而上的话题。我觉得这都是上帝放在人里面的一些，就是推动我们鼓励我们要去寻求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只不过呢，我们靠人确实很难找到上帝，除非他向我们显现。那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第25章的内容，请冰燕帮我们读出来。
好，我们一起来听奥古斯丁的《论信望爱》第25章，上帝审判堕落的人类和天使。肉体的死亡是专门对人的刑罚。人类的本性虽陷入自己的重恶之中，却未能失去对幸福的渴求。我所谓的恶，是所有因败坏而受到上帝审判的人和天使所共有的。但有一种刑罚是专门针对人类的，那就是肉体的死亡。上帝警示人类在先，他若犯罪，就必受死亡的刑罚。上帝虽留给人类以自由意志，却又以死亡的痛苦告诫他要顺服。上帝还将人安置在伊甸园的福乐之中，让他们过着安然无忧的生活。人若不失去他的意，上帝的意图是让人类从那里上升到更美妙的去处。
所以也是很抽象的。
对，读完我的困惑又来了。人若不失去他的意，上帝的意图是让人类从那里上升到更美妙的去处，是哪里？可惜我们已经从那里堕落了。
哎，其实我突然想到，在创世纪那里啊，就当时不是，上帝说了一句话，说，他们已经知道善恶，对吧？然后就是说，就要把他们赶出去，免得他们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就永远活着。
是，我还有一个困惑，就是他这里说到肉体的死亡是专门对人的刑罚，可是我们在信仰生活当中也了解到一点，就是肉体的死亡，就是刚刚你说的，好像是神拯救我们的一种方式，为了让我们不继续作恶下去啊。
所以你知道这个地方就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天使跟人有一个本质的区别。
天使没有死后，
对，
嗯，
或者说很难定义这个生死的问题，
是，
对吧？他是灵体嘛，
他没有这个，
他没有肉体。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没有那个生命的消亡的那个过程。
那对，是他要么呢就是一直在荣耀里，要么呢就是一直在黑暗里。那即便是现在我们所知道，比如说撒旦和他的这个追随者，那也都是一直在黑暗里，只是他没有进入最终的那个地狱的审判而已。所以我就觉得说，今天我们看到刚刚冰燕所说的这个，可能叫困惑吧。这是否也本身就是上帝他在拯救人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命定给我们的？只是哈，可能我们就走了几千年的弯路。但是这个就又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上帝那里有失控的事情吗？所以奥古斯丁他在这里所写的，我想呢也单纯的就是对于亚当夏娃 不犯罪的可能性的一个畅想而已。
啊，这个让我想到神的另外的一个做事的方式哈。
嗯嗯，
就是使哀哭变跳舞嘛，就是把不好的事情也可以变成好的。
嗯，
就是我们肉体的死亡是一个后果。
嗯
啊，但是神也可以把它变成是另外一个转折。
对，对，其实他在讲那个说，上帝虽存留给人类有自由的意志，却又以死亡的痛苦告诫他要顺服的时候。我真的就会想到很多父母啊长辈啊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你也不吃饭你就饿着哦。
嗯，可是又想方设法
目的是要让他吃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在探讨这个死亡也好，或者说是一种人类在上帝的面前的价值，哎，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点。原来我们会认为啊，就像圣经里所说的嘛，就是亚当夏娃犯罪，上帝就咒诅他们，对不对？那其实我觉得从中文的语境里理解这个咒诅呢，就好像有点怪怪的。
嗯哼，
嗯，我们通常说，哎，有一些那种其他的偶像崇拜里说咒诅谁，就好像本来不应该他承受了，因为我咒诅了，所以他就无妄之灾呀。
哦，对，
对吧？
就好像是我给他空降一个什么东西，
对对对对，好像加在他身上的一些不该他去经历的东西。
嗯，
但是我们从圣经的讲述来说，我觉得那个咒诅应该翻译成审判或者是
后果，
对，判语，对不对？
哦，对，你这么说真的是这样。圣经里面讲到地受了咒诅什么什么之类的。
嗯嗯，
这个不是说我平白无故的我就咒你，你怎么怎么样，
对对对对对对，
你就无妄之灾。
嗯，
而是因为什么什么导致什么什么。嗯，所以受了咒诅，就它是一，它像更像是一个后果。
对对对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上帝对于人的审判本身其实也是在挽回人。
嗯哼，
因为不然的话，无论是人说活两三天就死，还是活几百年上千年才死，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对于死亡的恐惧，如果没有一个终点在那儿等着你，好像你会觉得啊，我的生命会没有，会消失，会不见。
哦，我现在对这个刑罚有了另外一个词的替代理解。
嗯，
就管教。
嗯，对对对，
因为管教本身是因为爱嘛，管教它本身不是一个很恶毒的东西。
是，
所以这个刑罚呢也没有那么可怕。
嗯，当然就是还是那句话，很多时候我们想象的都是如果亚当夏娃不犯罪该多好。
对，就像刚才我说的。
嗯，
就是要去到更美妙的去处究竟是啥，很好奇，但是不好意思已经。
嗯，问题的关键就是你看人跟神之间的这个距离它是靠什么拉近的。在以前伊甸园的时候真的是亚当跟神面对面的。
嗯，
那因为那个时候人没有犯罪的时候人是可以去见神的嘛。
嗯，
或者说没有罪的情况下神是在整个的过程当中都与人同在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当人犯了罪之后，人要靠什么来与神拉近关系？只有耶稣基督。
嗯，
只有耶稣基督。而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来看，耶稣基督呢他是人，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而且在他复活升天之后他得了更大的荣耀。从这个角度来说，拎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担当我们一切的罪过，他成为更大的荣耀，以及他可以带领人一同到神的面前，那个岂不就是更美妙去处吗？只不过这个过程是经历了人类漫长的历史，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如果亚当夏娃不犯罪他们会经历什么以至于最终去到那个位置。它主要体现的就是这个。
嗯，
就是不是你靠着自己说我怎么努力，就好像我在一个公司里边打工一样，我要好好的表现得到老板的赏识。
嗯，
他就给我升职加薪。
嗯，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点吧。
嗯，
就从这个脉络上面来看，好像能看到神其实已经预判到人会犯罪了。
对，
因为他不像是对其他的天使那样没有给他们有一个后路。
是，
其实给我们留了个后路，就是说人类如果说你保留你的义，你可以上到更美好的地方去。
嗯，对对对。
但如果你要犯罪了，你失去了你的义。嗯，就会遭受到一个死亡的刑罚
过程。嗯，
对。 可能感觉好像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是铁面无私，
嗯，
你要是这么做了，
嗯，
你就是死，
嗯，
但另外一个角度不是说哦，我什么都不告诉你，你做了你就会死，你不做你不会死，
就是有一个隐藏的一个线，
就是，
不是设置了一个隐藏的线，
嗯，
就是
不是钓鱼执法，
我的意思是神已经把那个后果已经提前告诉你了，
是的，
嗯，
就意味着神可能对这个后果已经有了一些计划了，
已经有计划了，预备好了的，
对，
嗯，而且这里我觉得最特别的是神也没有说那个后备计划，
嗯
嗯，
神虽然讲了，就是如果你违背了你就会面对死亡，但是没有说但是不要担心我还预备了第二个计划，对吧，也没有说这个，
嗯，
对吧，就免得人好像哎，我更有理由去犯罪了，对吧，我怎么也得看看神的后备计划是什么，
就是神如果说了的话就会把这个过程可能变得更复杂了，
嗯，
人就会思考，嗯，那我是不是可以做也可以不做，那我是不是还有什么退路，或者说是不是神还有别的意思，
对 对, 对，
就感觉会把这个整个人要做的事情就给他增多了，
嗯，而且我刚刚突然之间想到一件事儿，
嗯，
就是神为什么要告诉你结果，
嗯，
告诉你结果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要让你学会承担责任，
嗯，
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在没有犯罪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神说什么就是什么嘛，对不对啊，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吧，就是我中国有一句俗语叫有奶便是娘，
嗯哼，
对吧，那孩子小的时候真的就是父母让他干嘛他干嘛，他饿了能找父母吃，哦，他就觉得很开心，那你说那个时候有责任的意识吗，可能是没有的，
嗯，
但只等到他长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你告诉他你做了这个事儿，你就要承担这个对应的后果，
嗯，
那我在这里我就想到这其实也是对人的性情的一种训练和塑造，
嗯，
因为神就是负责的神，
嗯，
神就是承担的神，那这些东西是不能够靠教导去学会的，教你是学不会的，
嗯，
你天天趴在他耳边说你要负责任负责任负责任，他学不会的，
嗯，
除非他经历了，
是，这个也关系到神给人的自由意志嘛，
嗯，
这里就已经是摆明给你了，你可以选择，
嗯，
你可以选择承担自己的责任，你可以选择顺服，
对，
确实也可以选择叛逆，
对，是，另外一本书是不是也是奥古斯丁讲的，就是我们讨论过那个人在亚当夏娃那个时候他们是有不犯罪的能力，
嗯哼，
是不是，
嗯，
然后他们处在那个状态里边，但是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与他同在的时候我们会进入一个不可能犯罪的状态，
嗯，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讲的话我就理解亚当夏娃是人类 1.0，
人类 1.0 以后会上升为 2.0 是吧，
对对对，我觉得那个不可能犯罪的状态 2.0 对，那个会不会就是我们今天在奥古斯丁这里所看到的更美妙的去处，那个去处不一定是某个地方，
嗯，
可能是
你生命状态，就是人的一个状态，对
对，你的生命状态，
嗯哼，
达到了一个更美妙的状态，
不能被败坏的善。
所以我就是在想，如果拿天使跟人类来去做一个比较，都是受造物，都是有智慧的这种形态，
嗯，
那其实是不是人是比天使有多一点那么机会？
对啊，
有多一点机会。
就圣经明明的讲，人虽然微小，但是又比天使尊贵嘛。
对，天使是服役的灵，
嗯，
是造来，
但我在想的就是人为什么会是这样，
嗯，
可能最初亚当被造的那个形态就跟天使的形态是差不多的，
嗯哼，
就是天使他可能也是有机会能犯罪，
嗯，
他也有就是像魔鬼那样，
嗯 嗯, 嗯，
他是有这个自由意志，他是可以去犯罪的，
嗯，
然后亚当和夏娃他们也是处于这样的 一种状态，就是他也是有机会是可以犯罪的，然后如果说两者同时堕落，
嗯，
那么人是可能是有一点机会，
对，
他可以得到拯救，然后升级成刚刚说2.0 但是天使就没有机会了，
嗯，
因为这个人他会经历到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才有可能说我进入到一个啊不可能犯罪的这样一个过程，
对，尤其是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回到那个看似没有讨论空间的那个定义，就是上帝的主权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不要说单纯不要讲天使跟人的区别，就人与人之间，也是有人会得救有人不会得救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我们该怎么解释呢？可能我们很难用很简单的言语去表达清楚，但是我想有一件事情是必须我们要正确的认识的，就是上帝预备给人的救恩，这份救恩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你接受还是不接受？你容不容让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来做改变更新的工作？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有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上帝为什么拯救他不拯救他，因为这件事儿真的就正如耶稣曾经跟彼得说的，与你何干？
对，除了与你何干，就是我不明白，即使
对
主耶稣也说了，地上的事你都不明白，
天
上
的
事你怎么能够明白？
对，尤其是我也在想，就是上帝创造天使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创造的方式？对吧？因为圣经明确的讲，人被造是用泥土造成的，
对，按着神的形象，
对，按着形象造的。那天使是怎么样呢？这很难理解的，
神也没有告诉我。
对，所以天使有天使的去处，他们有他们的结局。有的时候我甚至在想，人当我们过多去考虑这件事儿的时候，可能天使都觉得你们管得太多了，
都管闲事，
他们自己都已经认命了，你知道吗？ 你看耶稣的时候，那些魔鬼都说我们的时候还没到，对吧？就是他都已经接受这个结果了。
对，也许在他们的世界里面跟我们有着类似的这些什么神的计划，不知道。
就人类本质多管闲事。
我觉得这是难免的，为什么呢？因为罪会影响我们，我们还是试图像神一样。你会发现这种思维逻辑或者考虑这些事情就是一种趋向神的考虑方式。
是，
因为你试图站在神的那个位置，天使啊，人呢，怎么解决他们，怎么处理他们，对吧？就是
真是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内容还挺好的，尤其是他在里面呢讲到这个人的本性虽陷入自己的重恶之中，却未能失去对幸福的渴求。我们刚刚其实更多的讨论的是这个死亡的审判带给我们的警醒，或者说带给我们的一种人类的一种教育吧。我真的会觉得，你看人类历史当中很多的文学哲学的这些作品，甚至包括科学在内，都是因为有死亡的存在。因为人们惧怕死亡，因为人们对死亡是很恐惧，或者说惧怕死后的这个世界，所以出现了各种各样思想上面的这种活跃。真的，你可以想象，人如果上帝的审判是只要你不出意外你可以一直活下去的话，我们对死亡没有对死亡的这种畏惧的时候，我们可能缺少很多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是
啊，一个人的出生是让我们很开心的，但是因为有死亡的存在，生也不一定那么开心。那人们就开始思考，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这些虽然不是直接的进入到福音的救恩当中，但它确实推动人在思考这些事情。那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在有限的生命当中，你会尽可能的珍惜你所生活的每一刻。虽然我们可能从自己的经验包括我们所眼见的，很多人并不知道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每天糊里糊涂的，但是从人类的整体来说，我们也在追求什么是所谓的高质量的幸福的生活。而这个追求的过程本身也带给我们一些更多的关于人类本质需求的思考。所以我现在真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现在反而觉得，哇，人类历史上能有这些宗教的出现，能有各种流派、各种学说、各种思潮，这实在就是我们对于自己困境的一个认识，并且试图去摆脱它或者突破它的一个很具体的表现的。就是你不能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无聊的状态，尤其是有一些无神论者，他们会认为宗教就是做自我麻痹的， 啊，就好像是纯粹的就找到一种心理慰心灵慰藉。
嗯，
啊，所以呢，当现代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物质资源满足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人们不再需要宗教了。但是你反而发现，当物质越丰富的时候，人类的心灵越匮乏的时候，
嗯，
宗教或者信仰带给人也仍然有它对应的作用。
嗯，
就还是我们之前讲的说，虽然有很多的人仍然不相信神，或者仍然不认识神，但是他们内心的那种渴望，你必须要说，仍然是在上帝的创造的规则里面。
嗯，
我昨天看了一本书，
嗯，
看了一本日本的推理小说，还没有看完，
嗯，
看了前面几章，这个主人公经历的很小的一个事件，
嗯，
但我觉得还挺戳人心的。
嗯，
就是他在小的时候，他就是参加一个宴会，
嗯，
宴会还是他们当时的就是日本的活动，应该是叫
啊哈，
他们就有捞金鱼的这个娱乐，因为他很小，所以他捞这个金鱼就不是很好，然后一直到结束他都没有捞到，然后捞金鱼摊的这个老板就捞了一只已经快要不行的，快要死的很孱弱的这个小金鱼给他，
uh-huh.
然后这个小孩就很开心，然后就把这个金鱼拿回家放到这个鱼缸里边，
uh-huh.
他每天早上就跟这个金鱼说早安，
uh-huh.
然后晚上就跟这个金鱼说晚安，他妈妈就看着这个小金鱼就说，这个主人公你看这个小金鱼这么瘦弱，这么身体不好，就跟你一样，
uh-huh.
然后这个小主人公就把他妈妈这个话当真了，
uh-huh.
就觉得啊，这个小金鱼就是我，我每天早上跟另外一个我说早安，
嗯，
每天晚上跟另外一个我说晚安，然后这个小金鱼就像他的身体一样嘛，不是很好，所以没过几天就死了。
哦，
然后他就跟他妈妈讲啊，妈妈，这个金鱼死掉了。他内心渴望的就是他妈妈能够陪他一起把这个小金鱼埋到院子里边，给这个小金鱼做一个坟墓。然后他妈妈就是非常嫌弃的口吻就跟他说啊，果然死了。
嗯，
然后呢就随意的拿起这个纸巾就把那个小金鱼捞起来，然后就丢到垃圾桶里面。
嗯，
然后这个小孩子看了好像心里面有什么东西感觉不一样了。
嗯，
然后呢他就自己把这个小金鱼拿起来放到院子里边，他要给这个小金鱼埋起来，准备铲土的时候有一只黑猫过来把这小金鱼叼走了。
啊，嗯，
在之后他弟弟也因为学校的霸凌可能是自杀了，然后从此以后这个小女孩每一次就是好像能够看到她弟弟的这个魂魄是一个金鱼的形态。
嗯，
她每一次就是心里面想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好像是这个金鱼形态的弟弟在跟她说话，其实都是她自己心里面的一些这个自我对话。
嗯，
然后我就感觉到其实这个死亡，不管是别人的死亡，人的死亡也好，还是这个动物的死亡，
嗯，
其实都是能够对人起到一些反应的。
嗯哼，
然后也有很多心理的疾病也好，或者是心理的阴影也好，都是因为这个死亡引起的。
嗯
嗯，
所以有可能就是人们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的消逝，所以它会产生一种另外一个反向的对生命的渴望。
对对对对，
嗯，
而且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哈，就是我们通常有一个词叫求生欲嘛。
嗯哼，
我觉得这个求生欲不准确。
嗯，
应该叫惧死，
惧怕死亡，
惧死感。就是那个求生，就像刚刚 Mary 讲的一样，
嗯，
你之所以求生是因为你惧怕死亡。
嗯，
为什么呢？因为当我想到求生欲的时候，我能够想到的是比如说一些属灵的伟人，或者是人类历史上那些丰功伟业的人，
嗯，
他们渴望自己活得久一点，是因为他们真的有事儿干，
嗯，
也知道要干什么事儿，
嗯，
但大多数人其实不知道的。但是单单就是死亡这件事儿，就足以让他生出求生欲了。
嗯，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那个内驱力不同。
对 对, 对，
一个是我真的是想活着去做事，
是
一个是我因为害怕死亡，
嗯，
怎么活着都行，只要活着就行了。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我们就可以带入到保罗他的那种矛盾的处境。
嗯，
就说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
嗯，
但是为你们的缘故我又在你们中间，那就很矛盾嘛，对不对？我觉得大多数基督徒都应该能说出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
嗯，
但真的面对死亡的时候
还是惧怕，
这句话可能就不一定那么能够安慰我们了。
嗯，
为什么呢？很显然是因为我们更多的还是对于那个死亡本身的惧怕和恐惧。
嗯，
而不是因着与神有美好的关系，就是有一点类似那种什么时候来、
嗯、
怎么来、
嗯、
无所谓。
嗯，
你知道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啊，但是我没有完整看完，那个太可怕了。它其实是一个恐怖电影，但是呢不是灵异的
啊、哦，
就是各种意外的集合。
嗯哼，
嗯，那个电影，哎，我也不说名字了哈。
嗯，
他就是一个人走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没了。
嗯，
我觉得这种镜头呢，真的很多时候可能比那种恐怖电影更恐怖。
嗯
嗯，
那种还好，好在还有一些铺垫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吧、
嗯？
那种甚至我讲，很多人都说，你看那些灵异恐怖电影呢，把声音关掉就可以了。
嗯。
就没有那么可怕了，
只是一种烘托。
对，但是你看这种意外的，真的你很吓人。
不用声音，
对，不用声音，你看画面，走着走着，突然人就没了。
我知道，就是看灵异电影，他会觉得这都是假的。
对对对对。
啊，然后看这个意外的，就是我真的有可能太代入感太强了。
对，所以你就由此可以知道，他真的是人类内心深处，即便我们嘴上再不承认。再加上因为比如说我们华人的教育，
嗯，
我们国人的教育又从小就是对死亡有忌讳的、
嗯、
有避讳的，
嗯，
我们都知道嘛，人性本来就是越压抑的东西它就越滋长，
嗯，
你就想的会越来越多。我们有一次跟童工也是聊天，童工也就说他们小的时候农村里边还流行土葬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呢如果家里尤其老人过世呢是要把这个棺材摆在家里的堂屋嘛，
啊，
就是大的客厅嘛，
嗯，
摆在那里几天的。
对，
然后呢、嗯、村子里面其他的大人小孩都过来看，
嗯，
然后他说他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死亡教育。
哦，
他是小的时候不懂嘛，
嗯，
就说哎这是什么啊、然后这是棺材，那棺材干嘛的啊？谁死了？那他怎么死了？或者什么？就是孩子跟父母的这个问答当中就会聊到这些事情。
我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的，但
是
带给我的还是恐惧
啊，是吧？
因为会有哀哭
啊，那倒是，
对，
那倒是，嗯，因为它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嗯，
对。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就是奥古斯丁这个视角特别好，就是我们不要觉得死亡就是一无是处。
嗯，
我们不要觉得死亡就是哎呀就是不该我承受的这些东西，但恰恰因为有死亡的存在，我们反而考虑更多关于生命的问题。
嗯，
好吧，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请冰燕带领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和怜悯。虽然这个死亡听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好的词，那确实也是因为我们不好的行为导致的后果，但使腐朽变为神奇的神，你却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拯救的计划，比我们接受惩罚之后的痛苦更美好的计划，就是使我们可以去到更美好的去处，将来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美好的地方。主啊，尽管我们对此还有许多的困惑和不解，但是我们依然相信神你对我们的爱，以及神你是要拯救我们的那个美善，你的善意我们知道，我们并相信。主啊，求你也帮助我们不断地去认识你，不断地去认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作为，这些计划。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靠着你给我们的启示去做出更合你心意的选择，去过好我们在这世上的日子。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你继续引导我们接下来对这本书的阅读和思考。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